为了来把这种这个吝啬的毛病隐藏起来啊，全其能力一贯所力啊，就是一定要用解释的因的能力来一贯所力，一定要在有这个所力生转，这个所力是重啊，啊，这个能力是因的，一定要这个因扣在啊锁在管辖在种上才有效啊，假设不这样说，那就不一定有效啊。但以所力相类为欲故，他们只是以所力啊相类的啊，比如生的无形跟虚空的无形，他们相类的，这样来取比喻虚空是有过失的。故现在是陈那菩萨来判定来审定用啊，但因同于外道量法，但因所力相类也是不错，他们都是由无自爱的，由这个相类的，但是相类并不一定保证100%的可以证明的啊。故总说言此说但因类所力啊，这是由类似的，并不是完全相同。如同比说不及诚意有过失故则啊，说因欲通体为及诚意啊，不以为是；说淫欲别体为不及诚意啊，有过失故。因为在心因明里边，同欲体里边就有这个因的存在啊，就把因跟这个欲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是基层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共许的。假使是不有，这个是没过失的。说淫欲别体，假使这边在淫上说所作性，在欲上说啊入聘入空啊，这个入空入聘和这个所作性，他们两个是两回事的，他没有把它结合在一起啊，这是个别的。说淫欲别体为不继承，是有毛病的，是不继承成就不共许的，所以是有过失的。我们看一看资料，这个看这个类比啊。现在我年纪大了，很老了，这个现在发的资料和我感觉和越来越少了。过去大哥每次都发点资料，现在好很久都不发点读书资料，因为书都不在这里了，临时找了一本这个等于那个逻辑故事的书啊，里面这个讲的这个类比推理的，不过它是那个大陆出版的，前几个月这个台北书展闹纠纷啊，这个闹那个风波，就是有那个书店拿那个大陆出版的书啊到那个书展去卖，这个另外这个新闻局又去查什么事。现在但是人文学科的，不管你什么学校，大概都是用的这个大陆的书做参考，我们这个自己看没有什么关系啊。简体字你们都大概都没问题啊，我念一念好了啊，我们也认识是简体字的，因为这个书特别多，以后这个简体字他头一个是用一个公式啊，假设说像 A 就是一个事物啊，它有四种属性啊 ABCD 这四种属性，另外一个对象呢啊，另外一个东西啊是 B，它有 ABC 只有三种属，我们知道只有三种属性啊，那我们用这个类比的方式，因为 A 有四种属性， B 有三种属性，但它们有相同的，有至少有ABC 都是相同的，有这样三种相同的，那我们就推断这个 B 啊也有这个第四种情况属性，这就是由这个类比啊 得的一个结论，类比推理大概就是如此的一个情况。下边他举这个例子啊，南北朝时的贾士燮啊，很会读书，当时他读到荀子劝学篇中抨声骂众不复自治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想到这个是纤维之纤啊，纤细柔绕的碰生在在粗壮的骂中啊，就会啊长得很直，那么把细绕的槐树苗啊种在麻田里也会啊这样吗啊。于是他做实验，槐树苗了，由于周围的阳光被麻遮住，便拼命啊往上长。三年过后，槐树苗了果然啊长得又高又直。这个故事以后我们佛教团体里边把它引用来啊，就是在我们劝我们出家人呐、啊，出了家之后怎么样，要像这个捧啊，要像槐样子啊，要入宠，要到团体里面去生活。那个过去佛教团体叫丛林了啊，这简单的讲，出家要经过入宠啊，就是到进入丛林这么一个阶段。为什么这样阶段呢？那就是啊，蓬生骂众不复自知啊，因为这过团体生活打造你一下了，打造个十年八年的，出来之后就是那个心态完全是出家的这个心态，是这样意思。下边他这个是理论了、啊，讲这个、啊，他讲这个类比推理啊，你看类比推理是一种豁然形式啊，这个结论啊，有豁然性，有必然性啊，我们台湾叫概然性啊，就是大概得到那么个结果，他这是豁然性，就是。可能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啊，不是那个演绎推理的那个演绎法呀，你得到是必然性，那个结果是一定对的啊。我们一再讲啊，白色的东西一定是白的，这句话百分之百的对啊，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没法推翻的。但是类比推理呢，它用靠事实可能就有例外，可能就不一定啊可靠。他下边举了一个法国天文学家雷维耶的关于这个推测水星这个轨道的问题啊，他用这个类比推理啊就不准确啊，就没有推算到啊，跟这个类比推理可能有准的时候，有不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下一页比较也是一种。他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你看是不是类比推理呢？应该是属于类比推理的情况啊，但是加上按现在逻辑细分呢，又不属于类比的，比类比推理还要差一点，简单一点啊。比如从前有一个樵夫在一家店里吃了一只鸡，临走时啊，请店掌柜算账，掌柜说呀，客人假使手头紧了就记账吧，啥时有钱啥时换啊。过了一些时候，樵夫来换账啊，这个掌柜的用古钱呢在桌子上摆来摆去，好像啊这笔账啊有那么泛滥似的啊。樵夫有些不耐烦的说，你那只鸡到底值多少钱，你说好了何必这样算来算去呢啊。过了很久，店掌柜就终于把账算出来了，樵夫一听大吃一惊，那这只鸡的价钱呢比一般市价贵了几百倍。店掌柜说，你算算看，假如你不吃掉我这只鸡，应该呀它下多少蛋，这些蛋又该孵多少小鸡啊，小鸡长成的时候又下多少蛋，这样算的算计当然是几百倍了。两人争执不下，来找当地最有权威的法官寺院长老，恶人相告状，掌柜啊 强的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长老听了之后觉得要听有道理，因此他不等脚佛神速，便判决让脚佛入书偿还。脚佛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另外一个等于一个代书样子的那个会辩论的宋氏，叫阿凡提的。阿凡提实施了一下说啊，你立刻呀在法会寺院说官司断得不公，请求啊长老啊当众公审，我替你啊包揽了这场官司。公审这天，陪审官和群众纷纷呢来到寺院，长老啊宣布啊开审以后，等了很久的时间呢、啊、阿凡提啊却姗姗来迟，他向啊长老啊和陪审官说，请长老和法官们原谅，因为有一件紧要的事啊我来得迟。一个陪审法官故意挑剔说呀，难道还有比今天的事还紧要的吗？阿凡提说当然紧要，你们想想我明天就要种麦子了啊，因为炒了三斗麦种啊我才来吃了。长老和陪审官们喊起来，简直是疯话，炒熟的麦子还能下种吗？啊，他们企图啊取消啊阿凡提啊辩护的资格。阿凡提不慌不忙地说，你们说对了，既然炒熟的麦子啊不能下种，难道吃到脚佛肚子里的鸡还能下蛋吗？长老于是啊陪审官呢被问得哑口无言啊，是这样这个官司答应了。这也是一种类比的推理的这个运用的一种方式。另外有你们看没看过马克吐温的小说呢？一个现在那个一个小说家，他也运用这个类比推理，他喜欢向邻居借书啊，那邻居很麻烦，想得很烦，他时常来借，所以这个邻居，这个他带来借的是邻居啊，就定了一个规定啊，说我这个图书馆借书可以，但是有个规矩，要在这里看啊，你不能拿回去。对对，这是给这个马克吐温出难题啊。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邻居啊向马克吐温借这个除草机啊，马克吐温就是个类比啊，说可以没关系，我除草机借给你，但是要在我这里用啊，不能到你那里去用啊，这也是类比推理的一个方式，这都是类比推理。但是类比推理有的有用，有的没有用啊，不百分之百的准确。我们再看630页，再继续讲这个，说这个义中的过失。陈那难允啊，绕说拼题，空题为喻，但应移拼类喻啊所立，乌昌之意。基于不言，主所作者皆是乌昌。举拼正胜无有功能，其余啊便非能力之意啊。到这里作为是那个义中的过失。下边是那个优比举印，但说俗作性啊，举拼类胜通无畅，不说能力，足说作者基于所力啊，皆是无常，故无功能非能力。还是得继续谈这个古阴命的一个过失啊。这个陈那难允，这是取义了啊，不是取的完全那个文字。他说假如说拼题空题，像前面这个629页啊，大叔说啊，主古阴命是从外道说生无常重物，说作性故，同于入拼，异于入空啊。之说拼题空题这样一个比喻啊，这个但应移拼类于所立啊，就是这个拼，它和 所立的圣啊，因为所立是众了，众的圣他们都有这个无常的意义，含有无常的意义存在。只是这两个个体啊，生的个体跟拼的个体，他们都有无常的意义。看631啊，但是呢，他不说啊，在狱里边不言足说坐着皆是无常，这古印里面没有这句话，不言足说坐着皆是无常啊，举品正生啊，在新印里面也有举品啊，但是把它放在寓意里面去，那就是说。古音明里边不说足说坐则皆是无常举平正圣啊，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呢？无有功能啊，因为前面有个不言，所以这边有个无啊。假如他说了足说坐则皆是无常举平正圣，那就是有功能啊。现在他没有说啊足说坐则皆是无常，所以这个就没有功能。这样古印明的欲便非能力之意，就没有证明中的一个意义了，到这里是一个结束了。下边是实际上这举是说出那个立证的没有功能，这是说中之过。幽闭举意但说所作性，这是隐举平内圣通无常啊，这是在狱里边只是举出平来和圣啊，他们都有无常的这种属性，但是他没有说能力足说坐者啊，一即所立的这个都是无常的情况啊，没有把这个原理啊整个说出来。所以结论上是它的功能非常小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功能的。既然没有功能，就不能够担当证明所立的一个能力的意思。下边明灯抄是书主问啊，这一段是书主的话。这个陈难难运啊，是这个大正藏僧是如此的，但他说运啊，说陈那难运，但是后边这个，但是实际上不是陈那的原文，所以他这个在明灯朝上他特别写出这个是书主问，是窥基大士的意思啊，他是取义的，不是取问的，不必改了吧。他那个金陵版上是陈那难易，就是这样可以了。是书主问换一世称前难易啊，还是来解释啊弯称陈那菩萨前面来责难古音明的一个意思。神定即起持正破云，家就是把古音明的啊这个论事的形态加以审查呀，决定了之后才开始正式来破它。照说拼有法体，空有法体，以为一体啊，因为这个他举出来都是实际的个别事物的例证，所以这音明说就有法啊，有法的意思就是它本身含有各种法各种属性，那这个来当喻题。因与识别者，因是所作性，因呢不是有法体啊，它只是一个性质，所以这个因欲持别者，但应以凭类欲所立无常之意。为绕取其能力之因， 管取所立。假设说我们一定要说这个理由，能力的理由来所在，因为管是管辖，这是来这个事办这个理众在他的范围之内的啊，记录说言，足说作者皆出场，一定要这样说出来才能够确定啊。假设不说过足说作者皆出场啊，那个足说作者这个印呢、啊，管不管中呢？啊，不知道啊。假设整个把这个说出来啊，文语文字确切的表示出来，才能够确定这个能力之音管取所力中。在意义中呢，见非所作啊，这个他把前面那个重啊省略掉了啊，应该是绕非无常见非所作啊，应该是这样子。他这个寓意中见非所作，只是把后跟那个后件呢解释出来了，前件呢没有解释出来。其因既定通有异物啊，假设说像其因命那个欲同欲，就是说啊，足说作者皆是无常，在意欲里边就是说绕非无常见非所作啊，在这样通有啊，足说作者皆是无常，从正面肯定啊，绕非无常见非所作，从负面否定，这就是通有异物。这个定能成种，这能够把种啊做一个决定性的建立起来。但是啊，古因命呢啊，既欲不言，没有说出来足说作者皆是无常这样一个定理啊，举平正胜这样一个寓意。福计不以能力之因管取所力，以之为欲啊，这个并没有把因能够啊规范啊，这个管文上规范讲好了，但规范这个中的所力这样一个欲体的时候，而知子云，知是简单的指明是。同于入空啊，意入同于入凭空入空啊，只有这简单的有法体。这个既不能减外道伏下之过啊，这个外道所隐藏那个过失啊，那种瑕疵啊，看不出来，没有鉴别出来，这样讲所以是没有功能的。其便非能力之一啊，你光说入平入空这个这样的一个欲啊，没有这个能够建立众的意义的存在。幽闭居因但说所作，举平类生同无常，不说能力，足说作者既欲所力皆是无常者啊，这一段话是这个大乘原文，他在加以阐释解释啊。此后啊，势必说中之过呀啊，所以这个前面讲说这一段话啊，有是这个意中之过，是说中之过，这怎么区分呢？啊，那就是要靠看这句话，因为他有这样明白指出来的啊，幽闭居因啊，一直到寄予所立皆是无常这一段，此后是说动之过也啊，所以我们判断这个是说动之过，是这样判断出来的，是根据这个明文朝的来指明的。相的过失啊，就是一向过去的这样过失啊， 又被所量之事但所除相所作性故啊，其次即说类通法啊，自而直运譬如入譬，而不说足说作者能力之隐，以管所立无常之意啊，故有烂笔外道意隐，无有共乐非能力意。相的就是前面所讲命的古因命的那些过失，古因命或者外道，他们立量的时候，立这个论事的时候，他们但所除相所作性就是因为在文字上所作性故这个隐只是表示出便是中法性，因的三相里面便是中法性因为看不出通品一品来，看不出通品定有性，一品变无性那在这玉里里面呢，他只是说所类通法就是类似的通法并不是一个原理，他自而自运譬如入品，只是说出一个有法体的品这么一个事物出来并没有说出一个道理出来，而不说演足说作者把这个印呢移过玉的里边来这个足说作者这个能力的印能够规范所立无常之意因为这个足说作者皆是无常，有这句话就能够规范所立无常之意，没有这句话就不能够规范，看不出规范是这样呢，既然你这个诸佛作者没有规范无常的意思，那可能就不一定是在你的规范之内，可能就是由于这个泛滥到外边去也不一定故有烂笔外道意淫的出现和外道这个不继承的意呢是可能相同的无有功能功效很低，或者没有功效是这个非能力他下边再看这个另外一个过失那我们先还有一点时间把这个大树问先解释一下好了。632页，又绕一品即为一体，平即四成，可说可降，深以因而绕我入说所作性故，皆是无常譬如平等所作即为中正通法，无常遂之，以决定转。举凭寓意以显其事，便无一切皆相类似，如其不然故有前过这个一定要用这个道理讲用道理讲诸佛作者皆是无常没有毛病假的你说光说个入品那就毛病百出因为你一讲这个入品，他讲又绕入品即为玉体，拿那个当玉体，那品呢是可烧可见的东西。那假如说他们是同玉的时候，类比上圣呢也应该是可烧可见，但是圣不是可烧可见，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了。那这个品可不可以当这个玉体呢？假如像陈那菩萨入我说是心因所说的说作作性皆是无常，这么一个普遍性抽象性的一个道理存在再举出这个平等比喻，譬如平等所作也皆是无常的，那这个就是中的无常生死无常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正当的一个通法，无常啊就跟着出现了，也跟着决定了。所以 徐平玉以一贤祭祀啊，这个编舞一切相类似，前面有冤理啊，竹书热色结书长这么一个普遍性冤理摆在那里了，做一个、啊、准确的标底了，所以在举下面这个例子啊，就是没问题了。既然古一名不是这样，所以就有过失。现在问题啊，又到这个陆老师的麻烦。这个刚刚念这个是金陵版的标点，是这样标点的啊。那我们在下边看呢，这个只是算这个明灯草啊，明灯草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行，第四行它引用前面这个大书的文字，但是标点两个不同，看哪个对。你看这个明灯草第四行啊，第三个字结识无常，毗如平等，所作即为中正通法，无常随之已决定转。但是在大书里第二行，结识无常，毗如平等，所作啊，这把这个所作连在这个平等上，这个明灯草呢把所作放在下边断开了。大家提意见啊，下次大家提意见，看哪一个比较这个合乎道理的。在一般说起来，金陵版啊，就是直南内学院所看的佛经啊，他们那个版本啊，准确啊，比大正藏准确多了啊。大正藏绝对不准确啊，大正藏每一页标点的都有，都有过失，都不同啊。但是这里呢是啊，大书是金陵版的，这个明灯草呢是大正藏版的啊，两个标点这个不同，看哪个标点的比较这个正确啊。因为下边啊很多的，我们讲这么一个，讲到这个阶段好了啊，下次再从这个623页的这个大书讲起。明灯草632页，632页第三行大书问：又绕一品即为玉体，平等视称可烧可见，生以婴儿。绕如我说，所作性者皆是无常，毗如平等，所作即为中正通法，无常随之以决定转。举平寓意以显其事，便无一切相类似，如既不然，故有前过。我们继续讨论新音命跟古音命对于这个预知的结构不同的情况啊。古音命它没有这个绕是所作皆是无常这么一个原理的命题，它只有啊同于入平，异于入空啊这个寓意，所以出现种种的毛病。我们再进一步的讨论，假使像古音明那样说啊，在寓里边只有寓意，就是又绕一品，只有一个品做同寓啊，当啊在品，在古音命上叫玉体，在新音命上只叫玉意啊。在新命的玉体是这个绕如所作皆是无常才是玉体。假设我们以为古音命这个举品算作玉体，没有绕如所作皆是无常这样的语句，那这个品它是 平记世称可烧可见啊，平所以出现，所以弯称，它是靠舌体啊，这个世称当然是涵盖着的舌香味触，但是舌香味触里边它是以舌体为主啊，以舌体发展四大而完成这个平体的出现啊，这个平呢，当时由这个土啊烧成陶器、瓷器而成的，是经过烘焙的、烘过烧的。但是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啊，既然是平是生死无常的同欲，平是可烧可见的生理婴儿，那生呢？既然你是那就通品，也应该是可烧可见的，事实上是不然的啊！你看前面说平记四层，由四层来完成的，可见他就把这个圣层的排斥出去了啊。平常讲是五层啊，五层就是舌圣相位触法啊，把圣啊没有归纳在里边，因为圣是不稳定的啊，它是可能有成可能没有成的那这样说起来显然和事实是不相符的啊。这个说这个生这个已经是可说可见，就从这里可以看出古音明没有这个绕入我说，像新一明所说的那样啊，所作性者皆是无常这样的语句啊，譬如平等作寓意这样的一个所作的时候了 啊出现的毛病，即为中正通法，要新一明称那菩萨那个绕入所作皆是无常譬如平等这样的，才是一个正确的中的一个通法喻体，通法喻说出了这个譬如平等所作，这个平等所作既然是中正通法，那显而易见的无常啊，生死无常就跟着出现了，这个无常就跟着这个所作来出现，这无常随之一决定转啊，从所作啊，因上向种上讲叫转，从种上向因上说叫有啊，所以这个无常随之以决定转，举平寓意以显其事啊。除了前面那个原理的语句啊，倒是所作皆是无常之外，还有举出一个实际的例证来做。寓意一个平来显现这个所作性则皆是无常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便无一切相类，是没有像前面所说的啊，你说那个入平平跟生是完全一样的，那除了他们是无所作是一样的，他那个形体上是不一样的啊，这由于这个相类的事，这只是个类比推理出现的毛病。你既然不是这样，不是把这个所作皆是无常夹进去，所以才发现这样一个像前面的因种种的过失。上次我们也在讲这个类比推理，它只是一个概然性，它不准确的。那个把那个福星第一册呀拿出来，这样类比推理的毛病啊，咱们佛教里头也是常有的。在我们直观里边，天台宗提倡这个空家中三谛，这过去是没有的，在印度没有三谛，在印度只有二谛啊，直到中国智者大师啊才出现这个三谛，大家不了解是什么意思。第一册啊，所以大家就是种种的猜测啊，这个三谛的意思，给我一本。我们看看这个啊，我们直观上引用这个第一册啊， 1016页，看看这个类比推理的毛病啊，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1016页，那个第三行，此三体理以不可思议，无决定性，是不可说啊。因为过去这印度中国都没有这种思想，所以不可以理解。那怎么理解呢？那不出于三种方式，我们去理解它啊。若为愿说，不出三意。第一个是虽情说，我们讲了，即虽他意语；第二个虽情自说，即虽自他语；第三个虽自说，即虽自意语啊。这是我们弘法呀、说法呀、对象啊，大概不出于这三种情况。下边他引用那个大涅槃经圣的话，加上他虽轻说的时候，说三体的时候啊，会出现下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云何虽轻说三体，如盲不识汝啊，就是看不见的人不晓得这个牛乳是什么样子啊，便问他言，如舍何事？这个牛乳是什么颜色？他人答言，舍败如贝。啊，就像那个贝壳了那样败，那个牛乳，乳这个字念什么呀？墨啊，墨就是那个掰那个掰大米那个稀饭了，啊？没呀，哎，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说那个用大米掰成大米煮那个稀饭了，那也是哎。另外呢？像那个雪样子啊，另外呢像那个香鹤这种鸟样子啊，白鸟样子啊，大概说这个牛乳有这个颜色是像这四种啊。虽闻此说已不能了，因为这个罗贝西那个咒雪鹤盲人他也没有看到过，所以如之真舌是诸盲人各个作结镜子被迷而起事证，而起了一个证字啊，那就是只是这个认定一项而起的啊。他这个复兴生解释啊，他这个被也好像是油闷，这个迷墨呢就是好像空闷，血呀好像一油一空闷，这个鹤鸟啊就是非空非油闷，是这样的一个互相的这个的解释。可见这个类比推理用事实来比喻一个另外一个标的啊，是不容易这个了解的。在这种和这个文章相同的那个韩愈啊，韩愈写了一篇文章叫日愈啊，就是太阳啊，对太阳的比日愈，那也是一个盲者问说太阳是像什么啊，那个名言就是说这个太阳这个圆圆的啊，好像一个铜盘样子啊，这个盲者啊说这个铜盘，那铜盘当当敲得可响啊，以后他听到这个大钟的声音，听得也是响，哦，他说是太阳叫了啊。你看会有这样的类比啊，出现这样的一个差池，出现这样一个种种的不同的一个情况，这都是这个类比的毛病。那怎么类比是不是可以用呢？当然也可以用啊，它不过有这个种种这个限制的条件啊。假设我们这个条件你限制的很严啊，也可以这个来采用的。就是我们要拿另外一个啊，你比如说拿这个品来比喻这个圣。当然他们都所作都是无常的，这个是他们自由是一点啊，这个不大可靠。要这个你拿这个事物的比喻，另外一个 事物的时候，他们两个事物啊有相似的点呢、啊，越多越能够准确，啊，越少越不准确。就是那个啊，施永黎这些他举着一个例子啊，啊，比如说两个人啊都姓赵，两个人都是男性啊，有两个人都姓赵，两个人都是男性，来推论啊，两个人啊都爱台湾，这个准不准确？不一定，是吧？因为他们只是同姓同时男的，但是思想是不相通的，那不一定了啊。假设他们思想相通，这一边上啊，思想相通就是我们这个新移民这个语体啊。假如有新移民这个语体的限制啊，那下边就是说他们这个思想啊啊全爱台湾才可以啊。假如没有这个思想完全相通，只是他们那个姓一样的，他们都是男的，这样的这个两个这个相通点太少也不行。第二个，他这个在逻辑上，他这个类比推理，他另外一个限制啊，我们推理的时候，那个基础那个相类点呢、啊，一定要跟你所要推的论那个性质啊，一定有关系啊。假设没有关系，是吧？那也不行啊。比如他那个陈大西先生举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两个儿童年龄相同，这个相貌也相同啊，所住的地方也相同，家世也相同，各方面都相同啊。但是呢，他们不是同一个学校啊，所以他们那个成绩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将来这个功课呀、啊，就不见得一样啊。假使他们两个都这个考上出名的学校，都是考上这个明星学校的啊，可能他们两个成绩啊就是相性质相类的啊就有关联的才可以。第三个定理是，我们要做一个类比推理的事物啊，所具的两个事物的差别性啊越少越好啊，就是两个差别绝对不能抵住啊，一抵住就这个不可靠了啊。像我们是举出这个拿品当圣的通品，那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两个相差很多，所以这一点上它不大适合做这个类比推理啊。做类比推理一定有前面那个喻体那个命题的那个原理的限制才行啊，要有这个凡是说做皆是无常这样的一个限制啊，才能够啊限制住它，否则限制不住它，两个相差很远。那我们这里呢就是来挑这个毛病啊，说平是具体的，是由事成做成的，那生不是，生也不可以少，也不见得说两个是相距很远，那这一点是，所以一定要由这个前面那个凡是所作皆是无常这样一个定理啊才可靠。这是新移民比古移民这个好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再看632页这个明能草的解释了。又绕古是资质入品啊，古是他没有这个喻体，他只是说个喻仪入品啊，为同喻体，他们是算同喻体的，这个就可以招惹到啊另外的责难，说陈纳来迫使他说绕之一品为同法喻的时候，这个有所作啊，品无常故，是因为是有所作品啊是无常的，那圣呢也是所作，那圣呢也是无常的，是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在可烧可见的这个部分啊， 平时似曾说成，那个生呢也应该是似曾说成的啊。假使不是这样，那就是说这个从欲啊是举例啊是不够周延不够完整。绕诸我解，主说作者皆殊昌，譬如平等，所作即为中正通法，无常遂之，一皆定转啊。所以陈那菩萨认为他假胜这个啊，主说作者皆是无常，譬如平等，这样啊才是比较周延比较完整，才是这个没有过失的。上次我们讲这个皆是无常，譬如平等，所作是大数的来断的，这里是皆是无常，譬如平等，所作即为啊中正通法，是这个大正藏所作的啊。要不要同意？我看不同意也没关系啊，这表示这个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也可以，反正就是玄虚这个逻辑，这个这些在这你只要自己成一个系统，你自己可以前后讲的圆满，不太矛盾啊，就可以说得过去。那心因命呢，他举了这个啊，诸说作者皆是无常这么一个命题在里边，这个原理在里边，所以下边举任何事那个实际的归纳法都依存在，都遵循在诸说作者皆是无常这个定理之下，就没有毛病了啊。这个举平等有法有为，所以啊一现其事便无一切，可是个人啊，因为光举个平不是限制在凡说作者皆是无常这个限制之下，那可能就有其他的情况啊，有这个相类似的一个过失啊。你既然没有这样啊举出这个诸说作者皆是无常来，所以有这个过失。那这样说，那古一明是不是有过失呢？啊，下边有问大臣：臣那作此难，无其不自为己重啊。那这样说起来，古因命举平为同于己，平是可烧可见的，生是不可烧不可见的，那不是他举这个同于来自己违反自己的跟终生相违反吗？那显然生是不可烧不可见的。下边答：复欲旷法，法必是欲，古说即平欲于生啊，此即合理啊。这个类比推理，类比推理再把它紧缩啊。类比推理还有两个，一个是原来那个比如说生啊，下边找这个生的这个同类的同法的啊，这平，那还有两个是我互相类比。那到了比喻上了就不必了啊，比喻上甚至光仅说到一句，没有两个事物了，只有一个事物啊。他这个比如说那个举的那个唐比当举哪个事物啊？没有任何事物都没有，只是一个这样一个成语而已啊。这个成语我们听到这个成语就晓得啊，它是一个比喻，可比喻什么呢啊？那可能比喻这个我们某个人做某件事情啊，自不量力啊啊，或者是这个能力不够啊，种种情况。但是前面没有，前面并没有说什么什么人啊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这是类比推理又发展出来的比喻啊，这是又类比推理所产生的更简单的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像那个直观那个赌之部啊，或者出生之赌啊，说出生之赌也没有讲哪个人，也没有讲哪个事情 啊。但是我们听了这个比喻之后啊，我们就想，哦，他是指的这个没有经验的人呐、做事鲁莽的人呐、或者是这样的不怕事的人呐、种种的情况啊，这是比类比推理更紧缩的一种情况，也是存在的。那这个古音命呢，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啊，就是古是第一品玉圣啊，此即合，直即离合，它也是根据他们那个有相通点啊，并不是这个完全相通的。那个从这个咳嗽啊，633页啊，从咳嗽可见啊，这是一种故意挑剔啊，针对这一个不通点来说的啊。非此难者，强难内聘，故作此难啊，胡说，这是从古音明说他入听，他不是说强调的可说可见和声完全一样，他的重点不是在这里啊，不是来强说这个听可说可见声可说可见这样的啊，说但是对方是挑这个他的这个毛病有这样的存在，所以对古音明声是不是这个是重点的，故作此案，他并没有这个违背自己这个可舍可见强调这一点的意思。下边再检讨，问鱼与矿法何必接通啊？入说人面犹如满月啊，非比月法皆面上有，经说但以少分缘故啊，这是他以这个我们战佛战佛继承的有那么一有这个话，好像在一样口上在哪词上说啊，佛面犹如镜满月，一如千日放光明。那释迦牟尼佛的面就像月亮似的圆满啊，